不去深求这些祖师的心，这就是会啊，会什么？会把会啊，会错解他的意思啊，祖师就喊冤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六祖慧能的心啊，说六祖慧能就说啊，真实的说不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搞错了。这就好像这个《坛经》的这样的一个菩提提伏上位啊，啊甘露为一切世间人所尊重的啊，遇到这样愚痴的人，这样的执这个基执这个教学的语言为真实法的人，哎，这就反而甘露提伏就成了毒药啊。所以说大乘圆顿的佛法不是啊，所以佛要关机啊，不能随便对那些根基劣的人说啊。比如说淫怒痴即啊戒定慧啊，烦恼即菩提啊，你说这些东西，难道说淫怒痴即戒定慧，你听这个话你就去啊这个杀生邪淫偷盗吗？他不是这样，他是从体性上来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不善天法提伏范围啊毒药啊。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啊称赞三谛圆妙之理啊，三谛真谛熟谛啊，这个中谛啊，这个圆融奇妙的理啊，这个理呢在现象上的有生有往生的这样的事项当中，要从它的体性说无生啊，同时又在离体上清净无证的法性当中，又要在事项上来谈修证啊。有时候以理夺事，有时候以事夺理，总之要达到理事圆融啊。理事圆融不执着有，不执着空啊，甚至中道也不执着啊，两边都没有，中流不拘啊，这就是般若的这样的一个洒脱啊，不住一些法。所以啊，就这样的教法才能认啊教成圆顿法门。教就是教下啊，成就是宗门啊，这个宗教两者是不可混乱，但是又不可能打成两绝啊。教用一种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啊，宗有时候离文字啊，好，总之它都是让我们啊了解这个妙明真心啊。所以这样的教法就好像我们在无明的啊昏暗的大道大街上啊，忽然获得了日月的光明啊，蒙这个光的照耀，看清楚了修行的路子啊。所以了解这个禅宗与念佛啊净土宗，它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这个宗门谈空啊，净土谈有，空有不二啊，越空越有，越有越空啊。所以了解宗门和了解净土妙有，正好可以相得益彰啊。大家可以看看彻悟大师，他有两个啊这个百计，一个是教称教义百计，就是从教下来谈一句弥陀我佛心要等等，这个记着，我们曾经讲过，没有讲完。还有个叫宗称百计，就是从宗门的角度谈一句弥陀的功德啊。我们看这个彻悟大师啊，对这个宗门实在是造诣精深啊。那个我们看宗称百计，说实在话，别说讲不出来，有很多都看不懂啊。我是看了几遍啊，这个 如果说教义百集还能够啊摸点边的话啊，这个忠诚百集太难。上次我问那个这个传老啊，我说我就那个恭请传老过来讲一讲啊，他也觉得哎那个这很难，这个啊，所以这个但这个为什么彻悟大师要写这个忠诚百集和教义百集啊，这两者把它摆在一起，可能对我们了解一句弥陀的这名号的这个甚深的法义具有啊这种啊辉交相辉映的这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价值啊。所以在座的诸位，如果谁对禅宗有深入了解，进入里面啊，发心钻研几十年，把忠诚百集给他讲一遍啊。本人如果以后都有时间，我也是个看看这个忠诚百集我能不能有资格讲一讲啊，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啊，写得太好，只是觉得它好，但是那里面的典故太多啊，一定要对禅宗的典籍要有一个系统的研讨，而且不仅是文字上要研讨，可能还要啊稍微摸点边哦啊，摸不来点边你讲不出那种味道啊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六祖禅啊那个坛经里面啊，由于说啊东方人念佛啊，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净土，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和国啊，你就否定哦，就是原来不需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对净土的宗旨不了解，那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六祖慧能对净土法门是完全了解的，他都不是一般的人哦。在梁武帝的时候，就有一个西天的啊、这个三藏法师啊、叫求霸多罗这个法师，这个三藏法师曾经有预计啊，就是做戒坛的时候，未来有一个肉身菩萨在这里受戒，还有种啊、这个在真谛三藏种那个菩提树的时候也玄寂，未来有一个肉身菩萨在这里大弘法化，就是在170年以前就有过玄寂的，所以这六祖慧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这个菩萨再来的人难道对净土法门不了解吗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坛经讲的跟净土经典啊两样啊，净土经典是正面的这个展示啊，六祖慧能从反面选择他圆啊大乘圆啊圆顿的心法，他所负的使命，他所明庭设施不一样啊，所以要了解这个。那么你看，我们从这个唐宋以来的这些宗门教下的祖师，从来没有这种误会啊。不是说看了坛经好像对净土法门就很蔑视啊，不是说有了啊、这个在宗门下开悟了就完全就不求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就这里提出道座禅师他在这个隋末唐初哦啊，他在禅法上有甚深的造诣，然后是由于看到谭鸾大师的那个玄宗寺的道场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他一生讲无量寿经讲了200多遍，一天50000声佛号啊，然后带大家念佛，在树林里面念佛，念完佛之后那个余音还在树林里面环绕啊。这是道绰禅师写了一部著作叫安乐集啊。长安的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作为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啊，他对于念佛那种一往情深，那是令我们啊这个惭愧不已啊啊。你比如他这个他走路都不跟人 在一起走路，单独走。为什么？跟人在一起走路就会讲人我是非，就闲谈不已，耽误自己念佛。他念佛可是跪在那念佛，就是冬天跪在念佛，全身到出大汗为止。那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用他的一生，用他的每分每秒投在这方面，你真的是觉得这个人不是菩萨再来谁能做得到啊？我们凡夫众生念个一万声佛号都沾沾自喜啊，我念佛多有功夫啊，善导大师眼睛都不看女人了都我们这些凡夫天天盯着美女看喽，这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这是，所以他念一句佛号就有一道光明出来我们前不久讲了观见四帖书通过观见四帖书的学习，有很多对经文的阐释都不是逻辑思维出来的所以他是梦中神身指数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是帖书的所阐述的净土中的教义作为我们的一个指南这是善导大师信源禅师信源禅师我还 不知道是谁，还没找到这个资料大家可以找一下智觉禅师就是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延寿大师跟我们所示现的是禅宗法眼中第三代祖师，同时也是净土中第六代祖师在禅法上他是祖师开悟掉的人，然后他以后万善同归极乐世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他一天住108件佛事，你看看他的记载，那不是一般凡夫做出来的，估计他是进入三昧状态能够做那么多事情否则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些都是大人的拙劣，他给我们留下的禅净四条简，我们要这个奉为珍宝。现在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修禅的人还仍然说这个永明延寿四条简在中进录里面找不到他有抑扬抑禅扬静的这样的倾向，大概不是永明延寿大师住的，是后人伪造的还能听到这些观点所以听到这个观点，我们也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争论。但是永明延寿四条简，无论是天龙维泽禅师、寒山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乃至印光祖师，都给我们做了坚定的印证了我们还是奉行我们祖师的观点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没有这种能力来伪造好，持觉禅师，持觉禅师就是中泽禅师他这个早年对禅宗教下都很通达在佛门里面称为是孝子他的孝子就是他有一个老母亲原来不大信佛，或者信佛呢心里没有放在道上，总是挂念他这个儿子，所以他就把这个自己的母亲接到寺院他是在寺院做方丈和尚咯，所以那个他的母亲就住在另外地方他的母亲即便住在寺院里面，也常常心不在佛号上所以这个中泽禅师就常常劝他母亲念佛，为了避免他母亲挂念他，他常常有时候就不见他的母亲，让他的母亲专门念佛去所以他的母亲真的是通过这样的劝勉咯，这样善巧方便以后真的老实念佛了在寺院住了7年这个很稳当的往生了往生之后，中泽禅师为了报答母恩，同时也报答众生恩，他就起建了一个莲池圣会 莲池圣会一看这个名称，也就是专修念佛法门的。莲池圣会就号召大家，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计数计十字啊，你念一万记一横，念一万记一横，他是这个啊，都有记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倡导。而这个倡导夫人，她有一天啊做了个梦啊，梦见啊有一个30岁左右的啊，带着啊这个啊穿着白衣服、带着黑头巾的啊这个一个相貌非常清美的男子啊过来说啊，知道这个禅师组建莲池圣会啊，我也要报名参加啊，请记一个名字啊。这个宗哲禅师，好啊，你报名参加，你叫什么名字啊？啊，那叫普惠啊。好，他就把普惠写下来了。而且呢，写下的时候，这位男子又说，家兄普贤也要写一个名字上去啊。哎，他就把普贤写了。等他醒过来一问，哎，普惠普贤可不就是华严经啊这个离世间品的两位菩萨吗？啊，你看他组建起建这样的一个念佛的一个啊组织，却蒙两位大菩萨普惠普贤来优赞啊，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感动咯，就把普惠普贤普惠捏到他的这个啊莲池圣会的啊前两名啊。这一捏的话，他这个莲池法普惠可能生意很好了，很有广告效应了，华严大士都是他的成员了啊。如果我们这里东林莲社做得好，说不准也有很多菩萨大士来登记名字了啊，登记名字。好，这是宗哲禅师啊，这些你看，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啊，这个祖师级的人物，他们岂不是继其后者啊？就是都是继承慧能祖师的这样的一个拙劣呀、啊圆秉遗音呢 啊就是在无论唐代、宋代都能够把这个。六祖坛经的那种圆顿的遗音啊来继承下来，立功是道啊。这是提出几个，下面提出两个禅师啊三个禅师。一个是道真禅师，那就是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好像是梁代梁武帝的时候，他就住在庐山啊，也是由于仰慕啊东林慧远大师的这个念佛法门，他来到庐山。他是坐禅的，他一天在坐禅当中呢啊有一个境界，发现啊有一条江河，有条很好的船，上面大概有啊100多人吧啊，在这船上在那里这个行驶。道真禅师说，哎呀，说你们船到哪去呀？那船上人说，我们去极乐世界。哎，道真禅师他说，我就是想去极乐世界啊，我能不能也跟着你船一块走啊，搭个便船了是吧，争个便宜了是吧。这个船上人告诉他说，你只讲涅槃经没有讲阿弥陀经，怎么能去得了呢？说这句话，哎，他就没有上去。一上去，这个禅定状态出来之后，他就反省自己，啊，还是在修净土的道业方面还缺乏质量，所以他就把读诵涅槃经放下，专门来读诵阿弥陀经。啊，读阿弥陀经以后真是欲知实质啊，往生的对象非常好，他往生的时候是山谷一片光明啊。这是道真禅师。华义禅师是唐代的一位禅师啊，曾经我都讲过啊，简单说一下，这个 就是怀玉禅师这个人他修行也是非常的艰苦啊，夜不到丹啊，一天是五万声佛号，念阿弥陀经念了30万遍啊，而且发心是要上品上身啊。等到他临命终时候，阿弥陀佛观音世子现前，从窗口菩萨带来的是银台，他就不满意了，我自求金台怎么不是呢？他就不动啊，不动呢这个银台就消失，消失呢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对阿弥陀佛很有信心，以感恩的心态，哦，正好消失了，他就一天念10万声佛号啊，念了21天啊，最后那种啊西方三圣来接引的盛况比原来庄严多了啊，这个无量的化佛阿弥陀佛过来，这时候拿来的是金台，金台啊接引往生。所以这是净土圣贤录记载的唯有一个啊极乐世界两次过来接引的啊啊，这是怀玉禅师啊，他们修行净土的行业啊是非常张著的啊，昭彰的啊。好，下面提出圆照禅师。圆照禅师是宋代的啊，他就住持杭州的净慈寺啊，前几个月我们到净慈寺去了啊，净慈寺就是永明延寿大师的啊开山的一个道场啊。这个圆照禅师当时住持那个是以宗门啊善知识的身份住持的。哎，圆照禅师他为什么在净土中常常提他呢？是由于有两个禅师啊，这个雷峰才禅师在定中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朵很大的莲花啊，就问这是等谁啊，回答是等这个净慈的圆照本禅师啊。有两个比丘曾经有这个经历，所以就对他恭恭敬敬啊，就悄悄地问你都是搞宗门啊，开这个宗门一法，怎么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你的莲花呀？啊，那圆照本禅师说，我这个身在宗门，但兼修净土啊，他是兼修净土啊，虽然兼修净土。你看极乐世界不辜负他啊，有一朵很灿烂的莲花等着他啊，如果我们修行有人跟我们报信有朵莲花在极乐世界等着你啊，那可能我们也心花怒放了啊，现在就怕没有莲花或者有一朵都枯萎了，那就麻烦了啊，天天想到人我是非啊，这种业离心都出不来，你说有极乐世界莲花都是不可得的啊，生性切愿呢，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口头上啊想去，一旦真的要他去，他又贪生怕死了啊，他又觉得这个世间不错了啊，这个家亲眷属放不下了等等，这些都是啊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无量劫以来被这种五欲六尘家亲眷属所缠绕的这个心很难超脱出来啊，你超脱不出来，你的信愿起不来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啊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一朵标明自己名字的莲花了啊。所以这些验证都是非常显著的啊，显著啊，更何况现在的禅宗就丛林里面啊，虽然它指向开悟参究话头等等啊方法，但是这些宗门的啊这些僧人啊，到了这个往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乃至于图毗的时候，你看百丈清规也都写得很清楚，图毗说大家做法事都要 称扬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来回向给他，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见宗门教下所有的丛林啊，他最后归向的都是极乐世界，都是希望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这种事情都是记载在禅宗的清规啊公案里面啊，这种啊余风现在还存在，现在也没改变呢啊。所以我们还迷惑颠倒说这个啊，这个六祖慧能啊对净土否定，这个是说不清的，说不过去的啊。这个所有的天下的五个禅宗五个宗派都是从六祖慧能流出来的，一花开五叶啊，结果自然成了啊。所以这就是对啊，这个后来啊，对六祖慧能有关净土之说的一些误解啊，做了一个啊这个阐释，不正啊。好，请看下面，证明心佛观会第四。夫念佛三昧者，此使群生超三界生极乐之净路也。始至鸠林复宣，次炫庐山祭鬼，十方称赞，祖祖传慈，自昔至今有自来依。但其说或不能依，至后学不得其归，读天台三观法门，礼贯群经，超乎众说，秉教得旨，其意难思，故后学不可不以此为周行也。夫三观者，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也。自我如来辉扬至于智者妙悟，所谓空则一切皆空，假则一切皆假，中则一切皆中，俱破俱立，俱非破立，圆融绝代，难易难思，统足部之玄门，扩身佛之尽智，即万法之原底，显净土之元修。念佛三昧非此法门，则有所未尽也。好，先看这个正面阐明啊，心佛观会啊，这是天台家尤其是释民啊，这个尊者法智大师在妙中抄继承啊，智者大师在观经书里面的理念发扬光大的啊一种啊理论和方法啊。这个妙业大师有个小字，这些啊天台家在这种这个观佛三昧所阐释的理论和方法是净土中的根本法人，根本法人就是持名念佛的人也应该从一心三观啊，心静一如里面去悟入理持啊。理持就是一般我们讲念佛有四持有理持啊，四持就是四相上来持这句名号，以我们信愿的心啊，能念之心持鼠年的佛号啊，这个心不离佛，佛不离心，这四相上就叫四持啊。那理持呢，就是切入到我们的心性离体，这种能念之心和鼠念之佛打成一片，能属消明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一般我们讲从四持打理持，从有生啊到无生，从有念到无念 啊，是这么一个啊过程。那么这里讲了解天台家的这样的一个心佛观慧啊，观心观佛的这个智慧啊，能够有助于我们持名念佛到达理慈，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念佛三昧啊，就是通过念佛得正定正受的这个法门啊，实在是使一些众生横超三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捷径进路啊，经中之又经啊。那这个法门首先由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啊来复宣啊，讲无量寿经都是在灵鹫山讲的啊，然后传到中国呢，你看东汉的时候第一次啊翻译的高峰，像安世高和支娄迦忏这些大译经师都有过对净土中经典的翻译啊，包括大译经师啊鸠摩罗什大师啊也把阿弥陀经正式翻译过来啊，公元402年啊，这个所以这个法门确实在印度也是流传甚广，到我们中国早期的传播当中啊，这个净土的无量寿经啊深受我们中国人的喜爱啊。你想12次翻译无量寿经，12次翻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竟然完成了10次翻译，大家想没想到这个情况，10次的翻译哦，这只说明两点。第一，就是那些从天竺西域过来的三藏法师，他认为这个净土法门净土经典非常重要，他愿意翻译，这第一反应这一点。第二是反映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超越意向非常高远啊，他希望这种具有这种出世本怀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都是感应过来的，所以才有大量的净土经典在那个时代出来啊。那么从东汉翻译无量寿经包括波州三昧经这些以来啊，到了这个经过200-300年的酝酿，到了东晋就是慧远大师这个时代，就形成了第一次高峰。200-300年的这种酝酿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太超越了，它跟我们中国的本土文化无论如何怎么嫁接，我们的儒家文化还总是侧重于人伦实践理性精神的，跟这种要界外的这种超越之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哎，也就是这很大的不同才形成它的互补性啊。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国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整个的战争和这个啊少数民族啊入侵等等这些啊，实际上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段时间，是南北文化啊印度文化跟中土文化这个大激荡带大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地球上有几个重要的文化区域啊，我们中国正党国的人伦文化道德文化的发达啊，这种这个西域的那边这个彪悍的北方那种彪悍的军事的在马上征服力量的一种文化啊，这种海边的透过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业文化，以及天竺国那种超越的解脱的宗教性的文化，都在那段时间或者透过丝绸之路，或者透过这种16国这个北方民族的入侵，哎，都在这里激荡了啊，这四种地球上最好的文化都在这激荡，可不是孕育了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灿烂的一个时期啊，那就是在这个灿烂的时期当中净土宗脱颖而出了 啊，是以卢是以慧远大师作为一个标志的啊，是以这个白莲社作为一个象征的，啊，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扎下的根。啊，你想想，在这个背景当中来看待，这不是一件小事因缘，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缘了，啊。净土法门有时候在那个你到东南亚，到那些东南亚国家，到那小乘佛教地方，你去看看，他们都不相信了。那为什么中国人相信了？啊，不是什么什么国家人都能相信的，啊。所以庐山慧远大师是东方的护法菩萨，他把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的这种大乘的圆顿的普度一切众生的啊，最称十方三世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圆顿大法，在我们中土把它推广开了啊。那么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伸出广大舌相来赞叹的，是历代的祖师来传扬来受持的啊。所以这个法门从释迦牟尼佛的宣说到今天它的一个传承的过程都是有历史因缘的啊，渊源甚深的啊，不是无根的啊，而是有根的啊。但是对这个法门的这个事理性相因果的阐释还是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呢，各有各的见地啊。你就比如对九品往生的这种身份啊，这个各有不同啊。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那这些各有不同持不同观点的人，那都是大佬啊，都是祖师级的人物，他都啊阐释的不一样啊。所以后来的学人看到这些不一定不相同的观点，他常常就迷惑，不知道相信哪个，不知道归到哪里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这里妙约大师说特别提出啊，唯独天台的三观法门啊，这个天台主要是指智者大师啊，这个一无论是次第三观还是一心三观啊，他属啊，展示的遗体啊，这种理论和方法都是有经典的依据。这种三观法门当时提出之后，有一个从天竺国来的三藏法师，了解这个一心三观之后，他说的句话，说你说这个，你这个。啊，修行方法跟我们这个在我们印度的一本经典《楞严经》很相似啊。为什么智者大师要拜十八年拜这个《楞严经》，希望这部《楞严经》早点来中国，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智者大师在没有看到《楞严经》之前，他建立这个三观法门竟能跟《楞严经》的这种法义啊相通啊，所以这个观三观法门以后都，甚至我们到了这个唐代，有的比丘啊，这个会印度的一些比丘的这个请求，把智者大师的一些著作翻译成梵文啊，就是给他反面的去反哺他的一种文化啊，是有这么一种威望哦啊。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冠绝全经啊，对很多的说法都有一个超胜之处啊。所以智者大师秉佛陀的教法得到他的宗趣啊，智者大师也不是一般人哦啊。这个慧思禅师说啊，看到他得这个法华三昧哦啊，就是他读诵法华经啊，是真精进，是真啊真供养，这个他如 如法华三昧啊，啊，这个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闪哦，啊，那不是一般人，在智者大师限量灵山讲法华经还没有结束的，还正在讲呢，啊，我们到灵鹫山一看，看不到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呵呵，是，所以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他所得到利益难思难易，啊。所以我们后来的学人不可不以啊智者大师的就是三观法门作为我们修行的周行啊。好，现在先赞叹三观法门，后面谈什么叫三观啊。这个智者大师在啊这个解释里面讲，就是我们观想佛的境界太高远，观想众生的境界又太繁复，所以应该下手观想是观想什么？观想自己当下这一念啊。那么这一念啊，即空啊，即假即中啊。这个空假中，在那个中论里面啊，它有一个句子，也是慧文禅师讲啊，这个谈到这种啊这个空假中的问题啊，这个主法的原生法，我说即为空啊，但是空又名以假名，又有它的假啊熟地这一面，你又不能在现象上否定它的这种现象上的存在。啊，那么这种空假不二就是中，啊，那么这样的，如果你一个钝一点的观想，先观想它的空性，再观想由空出假熟地，再观想空假不二的中啊中观中地，哎，这就是啊一心三观一境三地咯啊。那么如果是圆顿根基的，当下这一念就。即空即假即中是同时的，是没有前后的啊，所以他就这个三观就谈到圆顿的三观，即空即假即中啊，这就从释迦如来啊这个弘扬这种啊大乘的啊圆顿的妙观，到智者大师妙悟啊佛的这样的一个啊法门啊，所以谈空。空就一切皆空啊，不离一尘啊，假就是假是谈有现象上有啊，一切皆有啊，那中就一切皆中啊，依法当以依法为主的时候，所有法都聚集在这一法里面啊，所以这两者啊，这三观俱破俱立，俱非破立啊，破就从一种遮权的角度来看，不离一尘；从表权的角度来看啊，凡立凡生万法啊。但是这两者啊，破和立也没有它的真实性，也可以这个全都啊，又俱非破立，非破非立。哎，这里面他就做到圆融，圆融就是从。啊，从理上说啊，一切法都能够包容啊，绝代就离开了一些对待啊，你圆融，你有绝代，超越了对待才圆融，你能圆融才超越对待，这两者圆融对待它是互为因果的啊，是这样的，就难思难易，难易。难以易的难以思维，这样的一个境界就不是我们语言文字所讨论的，有时候要离语言文字想啊啊，所以他这种三观法门啊，这个我们看他的啊义理也非常深邃啊，我们也没有做过这方面修行啊，但是可以说他是同大乘逐步的玄妙之门啊，这个廓清凡夫和佛的这种境界和智慧的沟通啊， 这个对万法的这种本源离体啊，能够穷极啊，同时能够彰显净土中圆顿的修行的精要啊。所以讨论念佛三昧这种正定正受，没有这个三观法门啊，你就很难把念佛三昧的这种啊最究竟的意况给它表述清楚啊，则有未尽也。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愿以